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感谢神，今天有新的朋友啊、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两位未来啊，还是未来式，但是是近期式，要成为未来体的我们弟兄姐妹的受洗，我们感谢神。当我今天一大早来的时候，我就再次遇到我们这边有一个马拉松的赛，马拉松的一个运动在这边。那我记得我去年来的时候路上就有一些不方便，那今年来呢还是不方便，但是已经习惯知道该怎么走，所以没有任何的困难就来到了会场。当我想到看到这一幕的镜头的时候呢，我就联想到啊，这不在我今天主题信息的内容，但是呢也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为我们今天两位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点的鼓励。当我看到这一幕镜头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有讲到一段话，说保罗是用运动场上的一个竞技赛跑的方式来比喻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攻克己身，叫身服己。然后在前面特别提醒我们的，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换句话说，今天在马拉松赛跑这些所有的运动员们，他们所奔跑的都有一定的方向，往他的目的地前面走。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最后的终点站是在哪？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是有个定向。我想已经跟二位也讲过，那我想在座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奔跑最后的目标，我们是与主一同在荣耀里头。与主一同享受主的荣耀，我们与主一同享受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有意居住在其中的光景，那是我们终极目标啊，我们的终极目标。那当然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像我来讲今天马拉松赛跑，我们有没有不方便呢？把车子要找到。那我们也看到旁边有很多的路人在那边搬了椅子在那边，给他们怎么样，给他们鼓掌，给他们喝彩，和他们鼓励。这代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奔走的道路的时候，有人会轻看我们，就那些觉得不方便。你们基督徒在我们当中，你给我们带来了某些生活上面的不方便，我们价值上信仰的不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不便。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到我们在基督里头生活的见证，我们他们觉得就归荣耀给主，他为我们怎么样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主，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一同的为我们鼓掌。我想我就在刚开始之前跟我就借着这一段跟弟兄稍微来做一个交通。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刚才读几段经文，我们看到洗礼。那我想借着这段时间，因为有今天时间的限制啊，我就比较简短的，就根据这个洗礼这个事实，这一个圣礼，弟兄姐妹来做一个交通。这里面我题目定的是洗礼定义生命。在没有谈到生命如何被定义的时候呢，我先跟弟兄姐妹稍微谈一下这个洗礼。洗礼在原文里头应该最好的翻译叫做浸礼，浸礼，因为这个字是用在希腊文当中唯一只有用在新约圣经当中的这么一个字典。我们现在就是英文字从这个音发出来的，翻译成 baptize 或者翻译成 baptism， 就是从这个 baptism 把你做这个字翻译出来的。那这个字呢，是代表是有一个被动式，就是说我们的洗礼都要经过一个他人的手，但是主角还是我们的主要借着第三者来帮受浸的人来做一个施洗。一般来讲，我们是要全身浸在里头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我们的主也是神界的罗马兵丁的手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没有人自己跳到水里头自己要给他自己施洗，没有。我们也看到埃伯阿瑟的太监，这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腓力为他施洗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是到了约旦河他帮他施洗。好，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以利沙，我们先知以利沙为那个大臣受洗的时候，也是进到腓力不用见的一个第三者。那么我们今天就在谈到底是进水里还是点水里。那么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我们是用的是点水礼，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没有太大的区别。有的环境有这个施洗的可以行进水礼的，我们就进水礼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话呢，用点水礼也可以。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最保守的就是我们归正教会啊，就是改革宗、加尔文宗，他们坚持的是用什么？用点水礼啊。他们也有引经据典，那浸水礼也有引经据典。浸水礼我想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就是浸信会。浸信会是说你如果没有执行浸水礼的话，你要重新再受洗一次。比如说我们今天行的点水礼，他到了浸信会里去，他会要求我们再执行，这是浸信会特别的要求啊。但是施洗一生要几次啊？啊，一次就够了啊，一次。现在有些群体是要求怎么样，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不断的受洗，因为受洗我们等一下会谈，受洗洗礼是要洁净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犯罪，那怎么样呢？就一直不停的洗。你觉得你有罪就再洗一次，你觉得有罪你再洗一次，有这种的群体，基督教的群体，这个我们不接受啊。比如说我在想比较宽广一点的，即使我们今天在天主教里头啊，天主教里头受过洗礼，他今天要再回到基督教当中也不需要再洗，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跟弟兄姐妹讲啊，会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是台湾先人受洗，在游泳池里头受洗，这是行浸水礼啊。这个是在北京公园里头，这是点水礼，点水礼，这是公开的仪式啊。那这个呢，在中国最喜欢在江边、河边在行浸水礼。那国内呢，他们受洗的时间是有一点限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常比较赞成是浸水礼，那国内没有这样的环境，只能到哪里去啊？只能到河边、江边啊，或者在这个不能够在家里头。那在这种情况，冬天太冷了就进不去，没有温水。我们现在在一般的教会当中，我们浸水池即使这种天气应该也是温水啊，也是温水。我记得我和我家姐妹那时候参加洗礼的时候，我们是浸在游泳池，浸的是温水啊，还是浸的是温水。所以我们时间上、方法上，我们都不要去太强调，只要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就 OK 了啊。下面我想今天这是浸礼的哈，这整个人是浸在水里头。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主题的经文，是在洗礼后的生命。这个所谓洗礼后的生命，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接受洗礼完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跟以前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重新为我们的生命的定义。那我们生命的定义根基在哪里？根基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引用到马太福音啊？这一章28-18是叫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为什么还前面还提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当我们主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洗礼，我应当尽怎么样？尽诸般的义啊！所以施洗约翰就允许他，就替他施洗。当那个施洗那一幕，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当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就为了我们，为了耶稣基督打开了。那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爱子所喜悦，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圣灵怎么样？就仿佛鸽子降在他什么？降在他身上，就领受圣灵，领受能力。我们有没有看到父子灵在那个图画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父子灵的工作？我们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天父，天开了，天父有声音说，那后来就对谁说？对圣子说，然后神的灵就像仿佛像鸽子就降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那边我看到父子灵，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吩咐在升天之前吩咐门徒，比如说你要到怎么样？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怎么样？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做我的门徒，并且将我所教导的，你吩咐他们遵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神有一个应许，怎么样？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reward。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定义，我们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我们被重新赋予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主要要强调的这一点啊，就是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再看第一个经理，我们重新被定义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被改变，我们的身份被改变。我们身份怎么样会被改变？我们如今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老我的生命了，我们今天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个生命。基督里生命怎么样呢？我们与主，我们与基督的生命一同怎么样？藏在神里面。这是哥罗西书讲的话，我们的生命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父里面，然后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重新被定义的，因着洗礼，因着跟我们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神，我们连在一起，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众生的生命，而我们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这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稍微强调。所以说，当我们在施洗的时候，我等一下会用说，我们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归在谁的门下？耶稣基督的门下。所以说，今天不但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而且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和群体所有教会在基督里都归在基督名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享受这个生命。我们和保罗一起享受的生命，我们和亚伯拉罕一起享受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新的定义，新的定义。好，所以我们将来要去认识，比如说我不讲我啊，今天我就以我们的主角，我们的家伟弟兄啊，我先称呼你弟兄了哈，因为受洗时代在这里。家伟弟兄当他受洗之后，我们要重新要认识我们家伟弟兄，我不是再去看他 DNA 了，他肉体中的 DNA， 我也不去看他智商有那个智商有多少，你的 IQ 150吧啊，像我们柯文哲一样的是150他好像是最高分数了，我也不去查你的个人，你的那个性格，你到底是内向外向， 啊，也是比较害羞一点，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从怎么样？我们从圣父圣子圣灵里头，我来认识你，我在基督的名下，我来重新的，我来认识我们的家人。所以，但愿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彼此认识的时候，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认识，我们有共同的一个 DNA， 那个 DNA 就是从神而来的 DNA。 接下来我要跟您再谈一点的洗礼后的确据，我用的是罗马书第六章。当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施洗呢，我就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国内有一种的基督教的群体，他们是就是因为强调是因信称义，所以他们是不主张施洗的。我曾经到过这个群体，这边做的是不参与，是可以不要受洗的，这边坚持要受洗的。让我在里面和他们交通的时候，让我很为难啊，很为难。当然都靠神怜悯了，好，靠神怜悯。那我刚才我记得我跟对不起哈、啊，我跟林凤姐妹跟她第一次交通的时候啊，跟她上受洗单交通的时候，她说她可以不要受洗，她信呐、啊，她从小就跟她妈妈奶奶一同在中国大陆进行去教会，她可能去教会时间比我还早啊，就信呐、啊，那为什么要施洗呢？所以我就请她跟我一起在读，还记不记得林凤读哪一段圣经？我们刚才有读过《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我们的使徒彼得传讲福音，三千人受洗的时候，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到彼得宣讲福音的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强调一点：你们杀的那位，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位，今天主已经使他怎么样？使他复活，称他为基督，称他为主了。这句话就使得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就觉得扎心，所以他就问了使徒彼得：我们当如何行？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问主一句话：我当如何？我当如何行？换句话说，当我讲到当如何行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自己，我的主权就已经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等一下会谈到圣徒啊，圣徒这一段。那彼得就说：你们要认罪，要悔改，接受，要受洗，然后所应许的圣灵就要赐给你们。所以这是我们受洗里头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很受洗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那另外呢，我们就要看到就是有一个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十节，我希望弟兄姐妹不会背，没有关系，但最起码主要的经文内容在讲什么。这边有一个这段经文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太人说，既然我这个犯罪，神有赦罪之恩，那我如果我犯的罪越多，那么神的恩典不就显得就越大吗？前提就从这个地方，他们在疑问怎么样，在 question 保罗。保罗说断然不是的，我们岂能罪得赦免，我们怎么能还能够在罪中行吗？这就这点，这个经文第三节到第十节这边的一个前文是这样子。保罗就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的什么？归入基督的死吗？我们与他怎么样一同的埋葬，然后呢，当我们从水上上来的时候，岂不等于说神使他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吗？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什么叫新生的样式？就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样式一样的。为了是什么？为了是要荣耀神。紧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不但被赦免，我们活着今天不再是我，乃是怎么样？乃是靠着主的恩典在基督里活着。所以保罗紧接着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又第二章里面又重复提到这么一句话。保罗非常的强调，我们在消极上来说，我们是与基督，我们受洗是与基督同时同埋葬。可是它有个更重要、更积极的意义，我们是要与基督怎么样一同的复活。我们如果基督徒不复活的话，我们比世人还可怜，我们就怎么样？就吃吃喝喝吧。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只有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就从表征呢，他就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被钉三天之后，在坟墓里头找不到我们耶稣基督，只看到他的裹头巾，还有是这个裹头巾和长尸布的时候，门徒们就已经确定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我在复活前曾经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这一段信息，而且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马上下来有40天之久，和他的门徒们怎么样传讲神国的事。在40天当中，他曾经向门徒显现过，也向所这个什么向使徒显现过。当我复活的第一天晚上，当向门徒向使徒显现的时候，当时的多马，我们叫做怀疑的使徒，他不相信。等到主耶稣再来说的时候，说你来看我的什么，你用手来戳我的肋旁，看看有没有洞，枪伤的洞。这时候我们的使徒多马就跪在地上说，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这是圣经当中出现的唯一的一次，他讲什么？我的主，我的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所以为什么祷告作品，他不但是我救赎的主，他也是我什么？他是我一生生命的主。光做救主还不够，他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引导我们前面走一生的道路。这个是什么呀？这是洗礼后的一个劝句。我们要说这是积极的，我们不但是消极的罪得赦免。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我们一同的怎么样，在基督里头，我们与主已经一同的复活。当我们从水上上来的时候，我们一举一动就要有新生的样式。那我们接下来会谈什么叫做新生的样式。当洗礼后的劝句，我们不但从水里上来与主一同复活，而且神所赐给我们，我们不再做奴仆，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而且给我们怎么样，就在彼得书信里面所讲的，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怎么样，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将来的教授。今天马拉松在跑，他跑到目的地，他所得到的不过是地上来的教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是奔走的，这是要得到从天上来的奖赏。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怎么样上头招我来所得的奖赏。保罗知道他有这个奖赏，所以在他临时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结论的时候，他讲到我怎么样，当时的道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当该打的仗已经打过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等候的是公义的冠冕，但是保罗这边有没有看到说只有他要得到公义的冠冕呢？没有。保罗说 你要去供应冠冕，你要赐给谁？你要赐给他渴慕他的怎么样？渴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包括我们去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一同要得到公义的冠冕。洗礼后的确据，洗礼后的生活，这个是比较强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李伯村弟兄又写了一本书，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这本书不贵。如果弟兄姐妹要订这本书，你可以到，我想应该网上也有，电子版也有，还有在这个加州水流十四站地方教会的啊聚会所，他们水流十四站有这本书，叫什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是一本很宝贵的书啊，很宝贵的书。什么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呢？我就用这个加拉太书二十章啊，第二章。我今天怎么跟我们这个我们领会姐妹都讲到加拉太书二十章？对不起，我没有看啊，这个是二十章。我们正在姐妹提醒我们这边包括有没有？我们洗礼后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悔改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我们要过一个跟随的生活。我们要这两个悔改。悔改和跟随，你接下来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要讲到读经，但是都包括在内。什么叫做悔改？我们今天都说，跟布道友说，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说什么叫悔改？我们常常有认罪没有悔改，或者说我们有认罪了，我们有悔了，但是呢我们又没有改，总是做得不够啊，不是做一半，不做四分之三，还差四分之一，其实呢四分之一是最重要的。这个悔改不是一句口号，悔改是一个动作，实际的动作。悔改就是一个转向，当我是面向这个世界啊，当我面向世界，那我面向这个混乱，我面向这个污秽的环境的时候，我不喜欢，我很厌恶，那怎么办？我想转，我要改变。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悔改，我有一个厌恶的心，我想悔改。在改变的时候怎么样？我就把我面向世界，我今天转过来，我面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当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我们的使徒彼得人家都在问主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又说他是施洗约翰，那主耶稣就问了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保罗马上讲一句什么话？哦，你是永生神，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马上就讲，西门巴约拿，这不是人所启示你的，这乃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保使徒彼得有那么大的启示，但是紧接着十六章后面讲到什么呢？主耶稣马上宣告说，他要面向耶路撒冷，他要做祭司、长老、文士们的凌辱，而且三天后怎么样？要被这个钉在十字架，然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彼得接不接受？彼得从肉身当中他不能接受，主啊，这是万万不可，这是万不能灵，不会灵到你。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意思就是要我们转身，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当撒旦退到我后面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彼得所要看到的是谁？彼得所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世界撒旦已经在我后面，所以说我们，我这边就不再讲了。我们约翰福音那边他讲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责备自己的时候，就讲到世界的王已经被定死。保罗也这边也讲到说，我如今我的向着世界是怎么样？我向着世界是死的，世界向着我， 世界是什么？世界已经不在我们怎么样，不再辖制我们，换句话说，罪已经不再辖制我们。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悔改是受洗，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说不，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可能会问，主钉十字架是两千年，我怎么会与主已经同钉十字架呢？弟兄姐妹，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主是不是他自己钉的，而是派历史历代千千万万的门徒们、信徒们钉着。主耶稣是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都是有一个代代替的代，他代我们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要确定，要有认识，我们今天与主同钉十字架。那钉了十字架表示什么？死吗？钉十字架的所有都是死刑，死刑呢就是要被判死刑，就是要死，在死，在一个死人身上，所有四周围、四周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有没有影响？你要不踢他一脚，你要不打他一个巴掌？我们常常我们看到夫妻们老夫老妻啊，老夫老妻生前都有很多的埋怨，到死后可能也心有不甘，想对他骂两句，但骂两句对不起，他已经听不见了，他也毫无反应了，你骂没有用，你不如好好的就替他办丧事，有点多爱他，对死人来讲没有。当时罗马有个极残忍的刑，什么叫刑罚呢？还不但说就打到那个斗技场去跟老虎狮子这个来斗，一种就是怎么样呢？就把一个死刑犯死人给你怎么样跟这个犯人绑在一起，面对面绑在一起，那你跟他怎么样生活在一起，比如说这种刑罚。如果当一个死人在你面前给你绑得紧紧，说你害怕害怕，这是罗马当时的一种刑罚。死人是没有动力，我们既然已经被钉十字架，所以说所有外面的事已经不再扒着我了，我的心思意念也不应该被主怎么样被世界来扒着。这个是说我们悔改，我们要向我们从前的生命说 no no no。 我常常跟一些慕道朋友还有出信的弟兄姐妹，我常常交通到什么，那么交通到我们要怎么样来查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简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的，有没有在信主所做、在信主之前所说所讲的，信主之后不做？那某些事呢，所讲的话呢，在信主之后呢，我又跑去做、跑去说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查验自己是不是属主的人。我以前不传福音的，我信了主之后，我是不是很传福音？我以前我不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相交的，认为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相交很苦的，那我信主之后我会不会去做呢？那我以前做的，我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那我在信主之后我是不是开始不做的呢？那这个是查验，这个就跟我们有没有去贴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吗？已经讲了，我们悔改受洗，神必要按照他的应许和应许我们的，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什么？不但是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各样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同时，这个恩赐，这个圣灵还要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而且，圣灵最宝贵、最宝贵是一件什么事情？是要印证神要与我们同在。我走了。但是我仍然应许与你们同在，这个在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6章 别人不认识我，但是你们认识我，因为我与我同在三年半的时间。别人不认得圣灵是什么，但是你们应该认识圣灵。接下来，所以圣灵还要给我们能力，引导我们回来。所以圣经上讲的律法可不可以废掉呢？神就讲说，主耶稣讲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怎么样来成全律法？圣灵来成全。啊，如果弟兄姐妹去查的话，为什么用一点一画法？这都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啊、哈，希伯来文很多的重音啊，有些重音都是一点，有些还有些音呢、啊、哈，标的都是一点一画，所以讲呢，就是他就用希伯来文下来表达了。好，我们再看到一个，叫他跟随。刚才说对犹太人说 no 之后，我们放弃自己的主权，全然顺服。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后半段所讲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最重要的彰显在哪里？顺服是父神的旨意。父说的他说，父做的他做。父没有说没有做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没有做，这叫什么？顺服。这就叫做一个跟随。所以说我们今天活着，既然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今天就应该有一个跟随的生命。我们要观察，我们要仔细的，我们要思想主耶稣讲过哪些话，主耶稣做过哪些事。我们为了要讨神的喜悦，讨我们神的喜悦，我们就会去按照神的，就会跟随。所以圣经上保罗也讲了一句话，我们让我们有同一个心灵，我们有同一个脚踪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跟随不容易的。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一篇信息，叫美丽的跟随。那位主角是谁啊？路德。路德的跟随美不美？美。路德的跟随有没有想到他路德会得到最终他至终的结果？他有没有想到那么远？他没有远，他没有想到。路德的跟随是想一心一意要跟拿俄米一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有一个信仰的跟随，他知道拿俄米在悔改过的生命给他的路，给他的见证是看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他就愿意跟随。拿俄米叫他所做的事他有没有去做？而且这个极不名誉的事情，拿俄米也说，拿俄米叫他去做，他的极大的信心，叫他掀开布阿斯的怎么样的浴巾，躺在他身边。路德有没有做？路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就这样一个美丽的跟随就列下来了，他可以成为大卫的先祖。我们看到最宝贵，他最宝贵的就是在路德记最后一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家谱的时候，把我们的路德提出来。马太福音也提到主耶稣的家谱，四位女性的时候也提到了路德。所以我们今天跟随弟兄姐妹，我们跟随。好，接下来我讲祷告。好，我只是谈说这里面的一个信息。祷告是一个操练，祷告是一个操练。有机会我会跟弟兄姐妹会交通主导文，我们每个星期都在背主导文，弟兄姐妹都会背的吧？啊，你们背的比我还熟，你们背的真的很感恩，你们背的比我还熟。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主导文？主导文里面的祷告分成几种的层次，为什么我们称为主导文？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你就看看祷告的主，祷告的层次。我们现在不管啊，我们暂时不谈这个地方。但我这里面所讲，祷告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祷告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知道自己的无能，我们知道自己的不配，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我们屈膝在神面前，主你来做，主我把我自己所需要的，我借着祷告你告诉我们的主，我们就交托了。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姐妹跟我们交通，她有一位同事在她这个上班的一些实际的经历当中，她有谈到祷告。我们这位朋友呢，她自己也经历到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 power， 也经历到的祷告何等的 faithful， 生命应许不会，绝对不会落空。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讲，我们要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借着祈求、感恩、祷告，我们告诉我们的神，神必要在耶稣基督里，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都是那一，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也要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一个 key point 在哪里？因为主近，主就在我们旁边。那我们学祷告，我们在这边，我们又要悔改。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神悔改。我们借着祷告，求神赐能力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方向，让我们可以跟随。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一起来操练祷告，要操练祷告。我想，我就很简单的。我把这边跟弟兄姐妹稍微做一个沟通洗礼，来定义我们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借着洗礼，我们与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联合，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主里，这是我们生命的定义。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洗礼的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我们借着洗礼，我们与主一同的怎么样？一同同时同埋葬，我们同复活，让我们一举一动，我们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像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的一个确据。神也给我们一个应许，他将来要把那个不能，要赐给我们是那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洗礼后的生活，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认罪，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没有关系，你去认好。不要认了千次百次，最后没有悔改，那个不叫认罪。所以当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有一个行动的一个悔改，我们有行动的一个悔改。那我们也很欢迎待会我们要洗礼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林凤还有我们的嘉伟，能够借着洗礼能够归入耶稣基督，或者说我们可以归入教会的群体，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每个月擘饼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我要使徒信经里面讲信圣而公的教会，有没有？那就是强调这个洗礼当中信而公的教会，我就是洗礼归入这个教会，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大家都成为一家人，我们互为肢体，在一个身体，耶稣基督一个身体当中，我们互为肢体。有机会我也跟弟兄姐妹来交通一下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信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宣告，在天主教有些古旧的团体当中， 天主教的传统，有的是用在洗礼的时候要宣读这个使徒信经，这是一个受洗的一个宣告，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灵，我信圣父的教会。啊，有机会我们再交通。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和弟兄姐妹交通到在这里，好吧？我们找到。经过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把这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也因着这个宝贵的圣灵洗礼，让我们的生命能重新的被定义。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钉十字架之前的生命，而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了重新的定义，让我们的生命有了重新的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典，你把你的宝贝儿子也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信我们能够主啊，能够成为基督的儿女，来享受你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因为神的丰富是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天特别的日子我们献上感谢你，我们也为这些信息求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来做工，也巴不得能够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身上来做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当如何行，我们来讨你的喜悦，是你的荣耀。谢谢恩主，愿主给自己亲自的引导我们，把你的话在圣灵中不断的感动我们，来激动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生活，我们更加的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